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欧洲理事会峰会建立乌克兰战争战损登陆。美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车队遇袭，四名死者中没有美国公民。拜登同国会领袖就债务上限谈判陷入僵局。科比表示 G7 峰会将会展示团结应付中共挑战。联合国呼吁削减塑胶污染，200国过两星期再谈判。中国疑似疫情复现，北京感染数字重返传染病首位。下面是详细新闻内容。欧洲主要人权组织欧洲理事会峰会在16号建立了战损登陆平台，目的是记录俄罗斯在这段时间令乌克兰付出的有形损失。这项战损登陆将会提交给海牙。而在之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前往欧洲主要国家进行旋风式访问，要求西方国家供应战斗机。泽连斯基获得来自德国、法国和英国更多军事援助的承诺，预期乌克兰将会在未来几个星期对俄罗斯发动反攻。就在全世界等待乌克兰发动期待已久的春季大反攻之际，北约副秘书长杰亚纳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警告中共不要向莫斯科提供军事支持。他说，即使没有见到中国实际军事援助俄罗斯的迹象，但是我们知道有些讨论正在进行紧。根据金融时报16号报道，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将会率领代表团出席23号在上海举行的俄中商务论坛，这显示俄罗斯在西方制裁下增加对中国的经济依赖，以及中国增加对俄罗斯的支持。美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车队遇到袭击，尼日利亚警方说枪手16号在该国东南部的安娜布拉州美国大使馆的车队，造成四人死亡，另外有三人被绑架。法新社报道，尼日利亚警方发言人艾肯加表示，枪手杀害了两名警察机动小组人员和领事馆的两名工作人员，这两名工作人员是大使馆聘用的当地人。美国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柯比证实，美国大使馆车队受到攻击，可以确定当中没有美国公民。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表示，美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人员正在同该国的安全部门合作调查。艾肯加指出，现场已经部署联合安全部队，但是枪手绑架了两名警方人员和一名司机。尼日利亚官员将这宗袭击事件归咎于分离主义团体比亚法拉原住民组织，官方认定他们是恐怖主义团体，但是该组织就一再否认涉及暴力事件。美国总统拜登、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和其他国会高层领袖16号在提高债务上限的问题上似乎并没有接近达成协议。美国目前的债务上限是$314,000,000,000，拜登坚持说国会必须提高债务上限，而且不能够将限制政府的未来开支作为先决条件。麦卡锡同国会共和党人就呼吁削减政府未来开支，来换取高债务上限一年。这种情况将会要求在2024年总统初选的早期阶段进行新一轮的债务上限谈判。虽然目前的债务限额已经在今年一月到顶，但是耶伦和美国金融官员采取了他们所形容的非常措施，在美国政府的各种开支账户拨款，继续支付美国政府的账单。他说美国有可能在6月1号之前用完现金，无法应付所有的支付义务，届时某些债务将会违约。如果不提高债务上限，美国政府将会无法如期偿还债务。财政部长耶伦星期二警告说，违约将会撕裂我们的金融体系赖以建立的基础。很容易想象的是，我们会见到很多金融市场崩溃，会有世界范围的恐慌，触发追加保证金的通知、挤提和沽售。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 科比16号在例行记者会讲到拜登总统即将出席在日本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的时候，说这次峰会的主要议题是展现七国集团和乌克兰的团结一致。七国集团这种团结的展示亦都将会扩展到其他关键的经济和安全问题，尤其是在怎样应付中国的问题方面。科比说，怎样应付中国在经济和安全领域的胁迫活动，无疑是七国集团重点讨论的议题之一。在经济领域，七国集团领导人在这次峰会还将会提出科比所说的积极的议程，采取进一步行动支持世界各地的发展中国家，包括扩大七国集团的旗舰基础设施项目、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的倡议，来抗衡中共的一带一路项目。科比在记者会表示，七国集团峰会的议程还包括重新帮助世界银行等机构演变的承诺，令他们能够更有效地对付直接影响世界银行减贫核心使命的全球挑战，包括气候变化。美国还希望推动该集团采取大胆行动，加速向清洁能源的过渡，包括将拜登总统的经济议程作为七国集团应付气候危机和创造良好机会的行动蓝图。大家越来越关注塑胶微粒的影响，这些微粒是塑胶产品在环境分解时候产生的，由最深的海洋海沟到圣母峰顶都可以发现它们，甚至在人的血液、母乳和胎盘亦都已经检测到塑胶微粒。联合国16号发表的报告表示，世界必须将一次性塑胶用品用量减半，并且削减这类塑胶制品的消费。联合国环境规划处这份报告发表两个星期之后，来自接近200个国家的谈判代表将会在巴黎举行新一轮谈判，希望在明年达成结束塑胶污染的法律协议。报告中提出一项三管齐下的计划，就是通过再利用、回收和多样化所用材料，协助在2040年之前将塑胶污染总量削减 80%， 并且将一次性使用塑胶制品的产量减少一半。联合国环境规划处报告估计，透过一系列系统改变解决方案，塑胶污染的数字可以减少到4100万公吨。但是报告警告，未来3至5年是采取行动的关键时刻，令世界走上2040年实施系统改变方案的道路。最近中国异样和全国都是咽喉炎吗等话题频频登上微博热搜榜，引发中国网友热议异样是否大规模来到。根据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表的疫情周报，今年4月24号至30号以来，感染人数连续两个星期超越流感，重返法定传染病病种的第一位。中国媒体健康时报网16号报道，北京疾控中心5月11号发表的2023年5月1号至5月7号疫情周报显示，病例数字居前五名的病种依次序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流感、感染性辐射、肺结核和痢疾，总共占法定传染病报告发病数字的 97.7%。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15号指出，无论有症状亦或是没有症状，如果体内的新冠病毒对应的抗体增高，就讲明人体曾经被感染过。由这个角度看，根据测定，全中国大概有 85% 的人感染过新冠病毒，大约有11亿至12亿人。
据白宫星期二宣布，拜登总统将缩短今个礼拜的亚洲之行，星期三会启程前往日本出席七大工业国集团高峰会，但取消了之后访问澳洲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行程，来到提早返回华府，商讨提高政府债务上限。白宫星期二在声明中说，总统拜登在结束G7峰会之后将在星期日返回美国和国会领袖会面，确保国会在最后期限前采取行动，来到避免债务违约。 拜登原本预定在22号前往巴布亚新几内亚访问，成为首位走访当地的现任美国总统，并和太平洋岛国18位领袖会面，但这个行程已被取消。另外，原本亦都预计要出席在澳洲悉尼的四方安全对话，而在美国债务僵局未解之际，拜登亦指定两名高级顾问加入与国会共和党人的债务协议谈判，这个被视为谈判僵局可能出现些许松动的迹象。拜登派出的新的谈判代表是史蒂夫·里切蒂，他是为拜登服务时间最长的顾问之一，以及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沙兰达扬，两人在国会关系上都具有相当的分量。据南非总统拉马佛沙星期二表示，有六位非洲国家领导人正计划尽速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来到协助寻找俄乌战争的解决之道。他是在星期二在开普敦和到访南非进行国事访问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召开记者会时作出上述表示。拉马佛沙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经同意在莫斯科和基辅接待非洲代表团和非洲国家元首。他表示，他在上个礼拜六已经和普京和泽连斯基分别通话，提出由赞比亚、塞内加尔、刚果共和国、乌干达、埃及和南非而定的倡议。拉马佛沙说，我们希望能够和普京总统和泽连斯基总统开始进行密集讨论。另外，他亦都提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非洲联盟都已经听取这一项倡议的简报并表示欢迎，美国和英国则对相关计划表达审慎支持。据乌克兰当局星期二表示，乌军在当日夜间击落了俄罗斯发射的18枚导弹，包括6枚俄罗斯最强行的匕首极音速导弹，这个已经是最近接连两次传出俄制的极音速导弹被击落的消息。匕首极音速导弹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018年公布的6种下一代武器之一，当时普京宣称匕首导弹不会被世界上任何防空系统击落，不过在乌克兰获取至少两套美国制的爱国者防空系统之后，这一个情势已经出现变化。这一些系统一套是由德国提供，一套是由美国交付。在星期二夜间，爱国者系统成功将这一些俄军导弹全数击落，展现了强悍的防空能力。据乌克兰军方指出，当晚被击落的导弹包括6枚从飞机发射的匕首极音速导弹、9枚从黑海船舰发射的口径巡戈导弹，以及3枚伊斯坎德陆基飞弹。另外，当日被击落的还有6架伊朗制的见证者无人机和3架无人侦察机。星期二，欧盟成员国批准了全球第一部监管加密资产的全面性法规，预计将从2024年开始实施。路透社报道，在加密货币交易所 FTX 倒闭之后，政府机关监管这一类资产的必要性变得更加迫切。相关法规已经在今年4月获得欧洲议会通过。星期二，在布鲁塞尔召开的欧盟财长会议上正式批准这一部法规。据欧盟轮值主席国瑞典财政部长斯凡特森说，近期发生的事件证实市场迫切需要规范，以便为投资这一些资产的欧洲人提供更好的保护，并防止滥用加密产业进行洗钱和资助恐怖主义的活动。根据这一些规范，想要在欧盟27个成员国内发行交易及保护加密货币资产、代币化资产或稳定币的公司，必须先取得执照。欧盟各国亦将采取行动通过法令，令到加密交易更容易追踪，来到防止逃税行为或者使用加密资产进行非法洗钱。近日， 俄罗斯当局逮捕了一名美国驻俄罗斯领事馆的前雇员，指控这一名俄罗斯公民犯有同外国秘密合作的阴谋罪。对此，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在星期二的一份声明中强烈谴责莫斯科当局的这个做法，说俄罗斯当局指控前雇员肖罗夫和外国政府进行保密合作是完全没有根据。肖罗夫是俄罗斯公民，曾在美国驻库拉迪沃斯托克领事馆工作了超过25年。据米勒介绍，在俄罗斯的2021年禁止美国领事馆雇佣该国员工之后，肖洛夫就转任到一家严格遵守俄罗斯法律、签约为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提供服务的公司工作。而肖洛夫先生在被捕前的唯一职责是用公开可利用的俄罗斯媒体来源汇编新闻报道的媒体摘要。据悉，目前当地执法机构已将肖洛夫带到了莫斯科列夫尔托沃监狱的审前拘留中心进一步审讯，他可能会面临最高8年的监禁。据联合国星期二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2023年全球经济成长预计为 2.3%。这一份由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发布的世界经济情势展望报告指出，尽管维持住上升的趋势，但成长率仍远低于疫情前20年的 3.1% 平均涨幅。以主要经济体来看，有弹性的家庭支出将令到美国经济成长 1.1%， 较低的天然气价格和消费者支出的推动下，欧盟经济预计成长 0.9%。 该报告说，虽然美国和欧盟的前景有所改善，但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来看，由于信贷条件收紧和外部融资成本上升，令到经济成长前景恶化。另一方面，由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全球需求疲软以及财政货币政策收紧，全球贸易仍面临压力，因此预计2023年全球商品和服务贸易量将成长 2.3%， 远低于疫情前的趋势。